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上个周末呢，通过了安保法，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铺垫了以法律为依据。此后，日本政府开始着手进入加强日美军事关系等新阶段。另一方面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关心和议论。好，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吉国你好。
上个周末日本国会通过了这个新的安保法案，那么现在有什么具体的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戈兰。
好，日本政府呢有两个比较新的进展，就是在通过这个安保法以后，随即开始与美国制定新的制定这个联合作战计划。因为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话呢，就是日美在以往的这种分工同盟的分工上面会有一些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有一个要制定一个作战计划。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政府呢正在着手准备修订呢，就是日美相互军需提供军需支援协定，就是 ACAS 这么一个协定。日本政府呢就是要把自卫队的这个装备加强，以便于呢在扩大对加强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援助和这个以共同的这个作战吧。那么执政党方面呢，因为在9月19号的凌晨，国会成立了这个安保法以后，当天开始呢，日本连续了5天的假期。那么大部分的这个执政党的议员看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任务，就是回到各自乡下的选区去向选民说明这个安保法。因为安倍政权在公开的场合，国会上或者是别的地方，比较不太愿意直接说中国的这个军事崛起或者是美国的一个削减军费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所以呢，很多国民都认为说不理解。那么现在执政党的议员呢是回去说明这个具体的情况了。这就是现在执政党的一个进展。
好的，
徐波。
那么据我们所看到的报道呢，安保法通过之后日本许多民意呢仍然反对这个法案，反对的意见呢仍然是占多数。那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的一些民调，看看日本民意的反应。戈兰。
好的，就是在9月19号的这天凌晨完了以后，成立了以后，各大传媒就是在19号、20号两天做了这个民意调查。很有意思的是，这无论左中右传媒有三个共同点，我给他归纳了一下，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个就是反对的或者说不值得赞成这个安保法的意见占多数，比支持的或者认为赞赏的人占多数。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安倍就是执政党嘛，就是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强行的就是成立这个法案以后，使得这个安倍政权的支持率呢就是下跌，这是一个共同的现象，也共同调查结果啊。那么安倍这段我想说明一下，在7月份的时候，安倍政权已经持续的就是支持率下跌，跌到就是不支持的人多于支持的人。但是呢，就是到了8月，安倍发表了这个对二战问题的这个安倍谈话以后呢，在民间的这个舆论的这个赞赏比较多，所以他的这个支持率呢就止跌回升，略有回升。那有的传媒调查里呢，已经超过了这个支持，已经超过了不支持。可是这一次的这安保法以后呢，又跌回了这个原来的这个就是不支持多于支持的这么一个状况。但是，执政党内传出消息说，安倍的政权呢，事实上对这个结果呢，下跌不大概不到5%这么一个程度呢，其实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本来预料会跌得更多的。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戈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正在美国访问，我们上个星期呢讨论过日本国内的一些反应，那么今天习近平 已经正式展开了他的国事访问行程，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舆论方面的最新反应。格兰，
好的，还是那日本最主要关注的还是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就是网络攻击的问题，因为日本也深受其害。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南中国海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南中海、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事实上因为都直接跟日本有关系啊，日本其实是官民都没有很明确的说出自己的愿望，但是这种表达的方式是很希望美国能够强硬一点。
好的，
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两个到三个吧，就是关心的方面，一个是中国的人权问题，因为日本已经观察到中国的这个人权的状况变坏，那么希望美国在这个大选的之前能有一些民主党能有一些做出一些比较在这个人权方面做出一些比较强硬的一个姿态。
好，
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国中美的这个经济和经贸方面的问题，因为最近中国经济的这个情况使得到底中美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达成哪一样的经贸的协定，这个东西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和经贸的这么一个动向。
好，
所以日本还是很关心的。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